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在前一章的时候与税吏和罪人吃饭，对他们来讲道，法利赛人却在一旁议论耶稣。而这一章耶稣就分别对了门徒、法利赛人来说话，让他们明白神眼中真正的忠心是什么。我们一般人认为忠心是不偷懒、不浪费，但实际上忠心是按着主人的心意来办事，对得起主人。好，我们都知道神的国度是永恒的，那我们如何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手上所拥有的资源、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并且管理它？好，不论是时间、财富、我们的能力等等。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经文。那今天的经文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好，第一段是一到十三节，第二段是十四到十八，第三段是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首先来看一到十三节，这里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管家不是一个好人。好，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管家不是一个忠心的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但是在经文中我们看见呢，这个管家他不但浪费主人的财物，也因此被人打小报告，那主人要把他 fire 掉，要解雇他。但是他在被解雇之前，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他在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反而主人是夸奖这个管家是聪明的。好，我们一起来看第八节。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那这个管家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见原来是他在还没有被炒鱿鱼前，他还在他的工作的职权上的时候，他去使用调配这个资源。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其实还是随便的在用主人的钱，而且甚至某种程度我们可以说是什么，他拿这些钱去贿赂这些人。好，当然这是为了未来做准备，当他失业的时候，而这些人可能会因为很感激他，所以就请他吃饭，而且介绍工作给他等等。但是在圣经里面说这是聪明的人，他在可以使用资源的时候，当他还有权力使用的时候，他在为将来来做准备。好，所以这也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在永恒的国度来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用很多的东西投资在将来永恒的国度，这个就是圣经说的聪明了。光明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吗？阿妹吗？好，我们信了耶稣以后，那我们现在如何使用我们的资源呢？究竟我们有哪一些资源？你的时间、你的金钱，或者是你的才干？那我们今天把这些东西用在哪里？我们把时间究竟用在哪里？有一天耶稣再来了，神的国度降临了，其实时间在永恒的国度其实变得没有意义，因为时间是永恒，是直到永恒。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今天如何使用我们有限的时间，这是必须我们要更深的来思考。好，我们看到第九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影片。好，这个影片是讲到一个宣教士，一个很年轻的宣教士啊，他们去到那个原始的一个部落。那在这个部落他一去，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只有二十几岁，他第一次去传福音，结果他们这一群人就殉道了。他们有枪，但是他们没有开枪。但是我们看见的是整个这个原始的部落因着这些宣教士他们的生命，而这整个部落最后在今天呢，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得着了这个福音。好，所以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宣教士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特别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很感动。好，我们想一想，如果是我们普通的一个人死了以后，其实所有的一切就归于无有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宣教士的故事留存下来，而且是长长久久的，就像是被记录在永恒之中。我记得他也曾经有留下一句话给他妻子说，把有限的东西投资在无限里面，这个人不是傻瓜。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把做这些事情的人当作傻瓜，但是在圣经中说他是聪明人，他是聪明人。所以这在提醒我们，我们究竟我们现在把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资源用在吃喝玩乐上面，那其实这些东西是带不进永恒的。第十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那什么样的事情是小事情呢？好，对于我来说，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去到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就请我负责做会堂的地板地毯的清洁。好，所以我在那里吸了两年的地。好，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我要在这个小事上来忠心。那我也听过牧师说，他刚到中区服事的时候，他负责的是在教会中搬椅子，在门口扫落叶啊、扫狗屎这些事情。好，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小事呢？是这些吗？那大事情又是什么呢？哦，对我来讲，我可能会很直接接的想到，哇，就是那种大型的布道会，好，神大能的布道会，有很多非常精彩，好，非常的超自然、神迹奇事的发生，令人很震撼的事情发生。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其实神也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看为小的事情是什么？好，我们看见其实神在看钱财的方式跟我们在看钱财的方式真的是不一样。我要问问大家，你认为钱财是小事情吗？好，钱财对我们来说其实真的不算是小事情，但是在一个永恒的国度中，好，特别在神的国度里面，他在看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神眼中钱财的问题其实是小事情。那什么是大事情呢？好，那真正的大事情我觉得就是所谓的侍奉咯。好，在十三节我们看到，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事情，就是在我活在地上的时候，我在我有生之年的时候，我可以来侍奉神，我能够去敬拜他。好，我们能够来敬拜这位全能的神，我们的天父，那我们就要更多的去思想，那究竟神喜欢的是什么？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好，今天的经文其实提醒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看，什么是重要的？好，我相信人的灵魂是最重要的，神要我们对这些尚未信主的人，要向他们传福音，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好，这更是我们教会现在正在进行，不论你是做所谓的幸福小组，用小组关系式的布道，或者是你个人布道，你要走上街头，对那些未信主的朋友来分享好消息，这个是很重要的。人的灵魂从神的角度来看是最重要的。另外还有什么？人的关系。好，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手上有的资源投资在关系上呢？好，这个也是神看为重要的。好，牧师常常说先神后人在大地，其实前两个先神后人在讲的都是指关系。好，我们如何管理神给我们的资源、给我们的财务、给我们的能力呢？过去我很喜欢买品质好的东西，我觉得买品质好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会投资，我宁愿多花一些钱，也不用常常的啊，这个坏那个坏。好，这个是我原来的一个想法。那反观我太太呢，我太太是期待我们全家每年都可以一起出去玩，我们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好，你们要知道，一家四口一起出去玩其实花费是不低的，那特别又是当我们出去玩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会有一些摩擦，是吗？好，那本来其实还好的事情，但是在出去玩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急躁而很多事情就会看得不顺眼。所以过去的我觉得其实旅行应该可有可无，其实这一点 都不好玩。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是好玩的，因为神要让我去学习，好吗？把钱、把资源、把时间用在对的地方，用在跟关系有关的地方，因为关系是存到永恒的。我们当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过去曾经传福音给我们的，我们在天上，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去感谢他。那同样的，当我们认真的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回到天上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因为我们传福音给他的，他来感谢我们。好，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要一起来，好，把我们的资源用在神所看重的地方。好，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同时要把我们手中所有的，包含我的金钱资源，真的是用在神所看重的，用在神的国度上，用在神的心意上，好，成为别人的祝福，好，包含我们妻子孩子的祝福，包含我们家人，包含我们朋友的祝福，好，这样子钱就不会变成是我们的主，而我们是使用我们手上的资源来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好，第二节是14到18节。好，这里其实在14、15节这一开始就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第二段其实是在说什么？法利赛人其实他们所看的都是表面的东西，他们不注重永恒，他们只看重表面，不看重内心。好，在神的国度里面，其实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好，但是我们的确，我们也必须说，可是我如何来看见我们的心呢？我也没办法把心拿出来让你看啊。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行为是从我们的心所衍生出来的。当我们的心是如何想，当我们的心看重什么时候，即使我们的行为就会反映出来。好，在第16节这边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好，我觉得这一节经文其实今天神在提醒我们，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努力要进入神的国？好，神的国的福音已经传开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圣经，有神的话，从今而后我们不再是在蒙蔽的世代里面，我们从永恒的国度，我们要学习从永恒的国度来看看很多的事情。我们愿不愿意被改变？我们愿不愿意被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旧有的心思意念，我们旧有的价值观，我们旧有的观念呢？好，如果我们今天知道要用新的角度，那我们就不可以再说，我本来就是这样。好吗？过去我们曾经有上过那个性格管理的课程，我觉得这个性格管理的课程对我们是很棒的，因为是帮助我们可以来认识我们自己。好，但是我看见了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因此就说，哦，我本来就是这样子行的人，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好，所以同样的，我们结了婚，老婆我娶了你，我们不可以说我以前是这样，所以我以后依然是这样，我永远都会是这样，我永远都不会改变。好，如果是这样，那你的太太就会很辛苦，如果是这样，那你的小组员就会很辛苦啊。如果是这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周遭的亲朋好友都会很辛苦。我愿不愿意从神的国度来看事情？我愿不愿意学习让神的话语来更新我的思想，从我心里面开始改变，进而我的行为上也会改变的。第17节，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要容易。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好，在这里很特别哦，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加上这样子的一句话？感觉上好像跟上下文没有特别的一个关联性。好，其实这里是耶稣在指责法利赛人。好，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他为了金钱，好，可以休妻，另外娶有钱的女人， 而被休的女人若是有钱，他们也会先休妻再娶她。他们以为有休书就可以离婚，好吗？我们可以自行参考那个《生命记》24:1-4。好，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他们内心其实是不守律法的，他们实际上是在犯奸淫的。好，那对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好，其实神在告诉我们，夫妻的关系呢，我们也必须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好，当你娶了太太，那太太与你有什么关系？好，夫妻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约的一个关系。好，神说的这个约，好，夫妻的这个约，好，如果你休了太太另外娶，就是犯了奸淫，而你娶了被休的妻也是犯奸淫。好，神为什么特别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其实在提醒我们，约是有那个永恒性的。好，神让我们看见约是永恒的。当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其实这个约在神的眼中就是永恒的。那另外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神与我们所立的约也是永恒的约。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神他是在一个永恒的约里面？好，所以我们在这永恒的约里面，我们要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在这个约里面，我应该如何面对我的太太？我应该如何对我的太太呢？好，圣经教导我们，我要爱我的太太，我应该要舍己。好，老婆觉得不好，那就真的是不好。老婆觉得我哪里需要改，我就改咯。老婆如果不开心，我就想办法哄她开心。姐妹们，你们是不是都很同意呢？好吗？如果我们一生都很坚持我自己，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恒的神，所以我也永恒不变。好，那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就会变得很古板很呆板，而且当你不愿意被调整被改变的时候，你的家里面就不会有喜乐，就不会有平安。好，如果我们可以常常的让家中的太太开心，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孩子也会跟着很开心的，好吗？这个就是约。好，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好，我们不要只是看表面的好行为，而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从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愿意，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主，我愿意改变我里面的想法，旧有的想法。主，你帮助我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能活出这个约的美好，让我们能够让世人看见这个约，神与我们立的约是永约，我们与我们的丈夫太太所立的约，这个婚约是永约，让世人都看见在这个永约里面，因为有着神的爱，我们就是在爱里面。好，19-31呢是第三段，在这里呢特别有讲到所谓的生和死的问题。好，就是其实这里在告诉我们，你在地上如何过生活，其实在你死后，好，特别就是当你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其实是有关联性的，而且是有很重大的影响的。好，在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讲到一个乞丐叫做拉撒路。好，拉撒路这个人很可怜，他一出生就这样。好，在这个世界上他应该算是最没有资源的人。弟兄姐妹，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活里面是资源充足的呢，还是资源缺乏的呢？好，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很多的人，他们一年的收入可能不到$10。好，甚至他们连最基本的饮用的水都没有。他们没有像台湾，好，随时就有什么自来水。他们没有像我们随时都有饮水机。好，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所喝的，我们所用的水，我们都要去打水，我们洗衣服也要去外面打水。我相信在我们这里面，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你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我相信你们有过这样的日子。那我也要鼓励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年轻人们，不要认为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看见拉撒路这个乞丐很可怜，好，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什么资源。但是同样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穿着紫色袍细麻布的财主，而这个人却是享受了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好，在圣经里面，我们不知道这个财主到底有没有亲眼见到拉撒路。好，在经文中只有说这个拉撒路在他的家的门口。好，当然有很多人会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会说，好，因为这个财主好见到拉撒路，他没有怜悯他，好，所以就下地狱，是活该，好，是报应。好，但是实际上圣经没有这样子记载，这里只是提到说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好，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进入永恒的国度前，其实人人都会死的，人人都有一死的，而死后我们必须要为着我还活着时候的一切来交账。好，我们活着我们要交账的，我们不知道这个财主生前的到底做了哪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他是活在永恒里面的，只是他是活在永恒里面是很痛苦的。好，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直觉的都会认为永恒里面应该是永远的快乐的，好，有永远的喜乐，而且有吃不完的宴席，好，羔羊的宴席永远吃不完，那永远远远都应该开开心心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财主被记载在永恒里面是受苦的，而且在永恒里面是被火焰，好，是在火焰里面是非常痛苦的。好，当他在痛苦之中，他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他们的祖先，在他们的父那里得到安慰，而这个财主他也想要得到一点点的安慰，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亚伯拉罕对他说，在你我之间有深渊的限定，好，在二十六节我们有看到，好，以至于我不能够去到你那里，你也不可以来到我这里。而财主最后说，那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里那里去，我家里还有五个弟兄，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里痛苦。好，在这边我们看见其实圣经是很严厉的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活着，我们没有把握今天，我们没有努力的进入神国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其实我们是会后悔的，我们会觉得可惜的。好，这个财主在火焰受苦中，他也说了一个有智慧的话语。好，在三十节他说，若有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他们必要悔改。好，的确是这样子，如果原本死的重新活过来，如果生病的得到绝症的，如果可以更新过来，好，如果关系已经烂到一个地步，那复活之后是不是可以重新再来过？好，如果我们时间已经到了，神要把我们接走了，而我们常常也会回想，神啊，如果你可以再给我100年，让我重新来过，是不是很好？好，这个财主其实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的确是这样子，当我们听到很多死里复活的信息的时候，的确会造成我们感动，好，让我们重新思想生命的意义。好，就像我记得是春红传道有分享过，他在这个 cancer 之中，他如何经历到医治。好，那经历到这么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过程，走过这死因的幽谷，当他站在台上为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看每一次讲都有很多人被感动，都有很多人再一次的去思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却这样说，在31节他怎么说，他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好，这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特别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好，如果我们未来我们知道我们都要进入到这个永恒的国度，那我愿不愿意我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就学习用神国度的角度来看我们周遭的事情。好，我们要好好把握我们的时间，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 今天在晨祷中，神对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听进去。我们要说，主啊，我愿意，求你帮助我，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我们要重新数算我手上有的资源。好，我现在还有多少时间？我现在还有多少的金钱？我现在还有多少的能力体力？好，用这些资源，用这些金钱，我可以来做什么？主，你帮助我，好吗？改变我们的计划，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且是做与永恒国度有关的事情，好吗？这个就是中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吗？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是人的灵魂。好，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资源用在努力来传福音，让我们的家人朋友人人都可以听见这个福音，人人都有机会可以得救，好吗？我们把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时间用在关系上面，投资在关系上面，因为只有关系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好，求主帮助我们，更新我们对所有财务的一个看法，学习用神国的一个角度来看。好，神要使用的，神所看重的，我就看重，这就是中心，好吗？神会把更大、更多、更忠实的交给忠心的人去管理。好，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教导我们，凡有给的，凡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你渴望你得的更多吗？你渴望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你得的更多吗？我们可以从现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就先学习给予，不论是施怜悯、奉献，不论是献祭，好，我们的十一奉献，神都在帮助我们。当我越看重神，这就是忠心；当我越看重神所看重的事情，这就是聪明，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求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主，透过今天的话语，透过每天神你的话语，主，你一点一滴的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真理更新替换掉在我的心思意念之中那些属世界的。主，谢谢你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之中，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我们可以有自由，而且我们不单是有自由，我们是有不缺乏的一个恩宠。主，你让我们去经历到，当我们愿意给出去，当我们愿意走出去，当我们愿意把好消息传出去，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手上有的一切的资源，我们有的金钱，我们有的时间，我们体力，我们用在你所看重的，不论是传福音，不论是在关系上面，主，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聪明的，让我们成为那个忠心的，是神国度的一个仆人。主，谢谢你，求你恩待每一个愿意跟随你的孩子们，让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彼此手牵着手，我们愿你的国度，愿你的旨意行在台湾，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